请你给我水喝。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先生，请把这水赐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来这么远打水。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我没有丈夫。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如果我们把撒玛利亚妇人和主耶稣中间的对话一字不漏地念一遍，也不过就是三分钟长。这对话的高潮在于最后十五秒钟，撒玛利亚妇人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以及主耶稣显明自己就是那一位。无论我们教小孩主日学或者是一般圣经的插图，都很喜欢把主耶稣和这撒玛利亚妇人在井旁说话的情景呢画成一幅画，而在这个画里边呢，撒玛利亚妇人往往被画成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子，甚至有点不正经。实际上一个人要是经过了五次失败的婚姻，他的年纪应当不小，他的面容也一定相当憔悴了。我们又很喜欢把他中午出来打水这一件事情呢说成一个羞辱的表现，其实不见得如此。有的时候你需要水，你的水用光了，无论什么时辰你就得去打水啊。再往后的记载，他回去向城里的人说话，也没有人笑话他，也没有人欺负他，并且他到城里就喊着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他若真是一个被众人所鄙视所看不起的淫乱妇女，众人不见得听了他的话就出城往耶稣那里去了。我们固然可以看出，可以猜想他年轻的时候大概行为不检点，但也可能现在有点年纪了。 大家知道他的遭遇，也同情他，他也并不是一个很惹人厌的，讲话很泼辣的，动不动喜欢跟你抬杠的女人。我知道在讲道的时候，多半的传道人喜欢把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描绘成、形容成一个脑筋急转弯、嘴巴上不认输、爱和主耶稣辩论的女人。其实我们不一定要这样做，我们也可以把它想成一个可怜的、心灵破碎的，而且在寻求神的妇人来理解他。当耶稣说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约翰福音四章二十七节接着说，当下门徒回来就稀奇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或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如果主耶稣和这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谈话一共只有三分钟长，讲到最后，出去买东西的门徒从城里回到了井旁，却不知道主耶稣和这个妇人在说什么，就表示他们两个人讲话的声调其实是很低的。二十八节也没有说妇人很激动地丢下水罐子就往城里跑啊，好像当初啊利百加被亚伯拉罕的老仆人遇见一样。圣经真的没有这样讲。任何一个人能够仔细听耶稣的话，没把他当成玩笑话，又在这三分钟里面不假思索的就能够提出来，我们的祖宗雅各他留给我们的井，他的子孙都喝这井里的水，我们怎么样在山上礼拜，你们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礼拜，还知道弥赛亚要来，就表示这些事情是一直在这一个妇人的心里打转的。你可以说她是一个愁苦的妇人，寻道的妇人，寻找却没有答案的妇人，灵魂干渴的妇人啊，恐怕更妥当。他或许从来就没有意思要和主耶稣抬杠。你看他所说的话，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对这个井是带着感情的，而不见得是一种自夸。他因为困苦潦倒，一个人出来打水也没有人帮忙，他觉得这口井啊，祖宗传下来的井啊，虽然远，虽然不方便打水，却仍然是他心里的依靠。他说，我知道弥赛亚要来，他来了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这话完全显出他是一个期盼弥赛亚来的人，不但是把真理的实情、历史的恩恩怨怨替我们解明了，尤其是啊，他来了必将我所遭遇的一切事给我一个答案，给我一个能得安慰的结局和解释。那你看主耶稣对他说话更是充满了怜悯，他从第十节一开头就说，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这是出于心疼，主耶稣知道他的遭遇，他巴不得眼前这个破碎的灵魂呢、啊，早求我，我早能够把这个活水给你，你就不用经历这么多的心酸了。主耶稣把这个妇人当成一个所谓真正拜父的人，是由一个饥渴的心灵来寻求神，你所缺乏的只是对于真理的知道而已。真理呢，在中文被翻成诚实。妇人为什么一听就懂？因为主耶稣跟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中文翻的如今其实就是现在，此时此刻就是了。你找到你要寻找的答案了，我把真理给你，满足你饥渴的心灵，对你说话的就是你所寻找、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能确定到底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怎么回事， 但是我只想提醒弟兄姐妹啊，成见是个很可怕的事儿，它影响你怎么明白圣经，也会让你错失一些最重要的要点。你把这个妇人当成一个特别喜欢抬杠的泼辣角色，还是把她当成一个饱经风霜的中年太太，能使你对这段圣经有完全不一样的解读。那我们上一次已经说了，这段圣经的重点呢，不但是在乎这个妇人，更是在乎撒玛利亚这一个地方，这一群人。老实说啊，主耶稣如果不来找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也不用好心的撒玛利亚那个比喻来讲谁是你的邻舍，更不在他吩咐门徒的话里边特别提出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这撒玛利亚可能根本不但会被犹太人忘记啊，也会被主耶稣的门徒忘记。那个时候主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往耶路撒冷去，经过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子，结果村里的人不接待他，他的门徒约翰、雅各不是说吗，主啊，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哎，到了这个时候他们已经走过很多地方，在许多的村庄传道了，那不接待他们的村子也不止这一个啊。可是他们的心里面认为怎么样，这撒玛利亚人烧掉是没什么了不起的，就像现在的以色列军队对付巴勒斯坦人一样，你杀我1000是吧，我杀你7000、7万、70万都没有关系。当时被掳归回住在犹大、住在耶路撒冷的这些人，尤其经过法利赛人的教导，圣殿又建立起来了，他们对于那些没有回来的人，或者是留在这里与外邦混杂的撒玛利亚人，当然心中是很自高的。因为我们是蒙神拣选的，被神使用的，我们才有资格期盼弥赛亚，你们呢都是被神淘汰了，是神不要的一群人。因此他们跟从主的时候，就算觉得自己不怎么样，比起那些人呢还是要好多了。可是你看看马太福音，耶稣受魔鬼试探以后，他离开拿撒勒往加百农去，那地方靠海，在西布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西布伦、拿弗他利是以色列的支派雅各的子孙啊，那些地方怎么样啊，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就算这些已经从历史地位上消失的支派和外邦人一同坐在黑暗里的百姓，都要看见了大光。那约瑟的子孙，以法莲的山地，从前耶和华帐幕的居所示罗，还有呢雅各留给他儿孙的井啊，这些地方的民，神会抛弃他们吗？神从来没有忘记他们，只是因为我们看不起，我们就忽略了神的心意。对主耶稣而言，撒玛利亚人是你们的邻舍，在神的眼中，这些被你们所看不起、所遗忘的人，反而要胜过你们的祭司、你们的利未人。他们是怜悯人的，也是被怜悯的。所谓在后的将要在前呐、这个耶稣才出来传道的开头，就已经有叙加整城的人信主。不但信主，耶稣在那里住了2天，教训他们。这城里的人怎么说啊？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世主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没有一个犹太人这样称呼耶稣，这个名字是从撒玛利亚人的口中叫出来的。在新约圣经中，也只有这一城的撒玛利亚人这样称呼耶稣。 当别人在教我们唱一首歌说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的时候，你要记得啊，连这些与基督为敌的势力都没有忘记撒玛利亚人这个名字，这个撒玛利亚人口中出来的名字让他们备受威胁，直到如今。所以这章圣经虽然我们已经很熟了，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仔细探讨的地方。那大家都把撒玛利亚人忘了，唯有主耶稣却记得他们，宝贵他们。这件事情在旧约里边呢，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值得我们看看，就是历代至上第十二章啊，讲到各支派的人都来见大卫，大家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来的人有各个支派的勇士啊，圣经说他们都是能手行武的战士，来到哪里呢？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圣经说他们在那里三日与大卫一同吃喝，因为他们的族兄弟给他们预备了。靠近他们的人以及以撒加西布伦拿弗他利人将许多面饼、无花果饼、干葡萄酒、油用驴、骆驼、骡子、牛都驮了来，又带了许多的牛和羊来，因为以色列人甚是欢乐。所谓甚是欢乐，就是不觉得有什么缺乏了，我们在这挺好。就像这些门徒跟着主耶稣啊，从迦拿的婚宴到耶路撒冷再回头，一路不都挺开心的吗？可是偏偏到了十三章二节的时候，大卫对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若以为美，见这事是出于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就差人走遍以色列地，见我们未来的弟兄，又见住在有郊野之城的祭司利未人，使他们都到这里来聚集。还有呢，我们要把神的约柜运到我们这里来，因为在扫罗年间，我们没有在约柜前求问神。他这话一说啊，全会众都说可以，并且这事在众民眼中都看为好。耶稣来找撒玛利亚妇人这件事情，当时在门徒的眼中还没有立即被看为好，要不然后来雅各约翰就不会说要从天上降火把他们都烧灭了啊。当年大家来到希伯伦拥护大卫做王的时候，其实利未支派也来了，但是那都是怎么样啊，能上阵打仗的勇士，留在各个逃城住在郊野的利未人，因为扫罗年间已经不向约柜求问，不求问耶和华了，这些利未人就等于失业了嘛。扫罗做以色列的王室，以色列士师时期最后的延续，在那一个漫长的黑暗时代里，剩下所谓做祭司的利未人还能够有多少知识，多少正确的服饰，都大成问题啊！比主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恐怕好不了多少。但是大卫去寻找他们，并且把约柜也找回来，重新开始安排他们的服饰，这才把以色列带入了建造圣殿的预备期。在这以前，以色列人唯一的重点就是拿兵器，能打仗，能守行伍的勇士，勇士，勇士。这在我们的国家，在我们的政府啊，在我们的大教会里面才是有功用的，对不对？可是大卫，尤其他到了耶路撒冷预备开始建圣殿的时候，他把这一切的局面都翻转过来了。你一看他所设立的安排，圣殿祭司利未人才是耶和华与这个国家与这批神的百姓同住最重要的因素，那些和他一同打天下的大能勇士恐怕都被他解甲归田了，因为耶和华在我们中间作王了，就如同 后来众民都拥护大卫作王，大卫却说什么？耶和华作王。固然主耶稣新约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不能和旧约的利未人祭司相提并论，但是如果耶和华真的作王，他就不能够也绝不会忘记撒玛利亚人。约翰福音四章当然中间还有一段插曲，就是门徒去买食物回来，对耶稣说，拉比请吃。耶稣说，我有食物吃，是你们不知道的。门徒一听就傻了，彼此对问说，莫非有人拿什么给他吃吗？然后耶稣就开始教训他们，对他们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四个月吗？我告诉你们，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发白了，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所以说，那人撒种，这人收割，这话可见是真的。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们所劳苦的。这段话我们常常引用啊，为了要鼓励弟兄姐妹传福音。但是如果我们不忘记这段话是在叙加城外指着撒玛利亚人说的，那就应当对我们更有启发了。首先这里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而这个旨意呢是你们所不知道的。这又牵涉到刚才我们所说的成见问题。门徒以为经过撒玛利亚不过就是抄个短路回加利利去，却不晓得神的旨意正是在这些他们所看不起的，从前拜金牛，今天充满了混杂真理也不清楚的撒玛利亚人身上。门徒以为他们做工的重点要么是耶路撒冷，要么是回到加利利啊，他们的老家，他们的老乡那里。总之我们跟着主呢，做工的对象啊是纯正的犹太子民。但是主耶稣却说，你们举目向田观看，这个田是什么田呢？这个田居然是耶罗波安的金牛田，是四不像的撒玛利亚人。主没说加利利或者耶路撒冷的庄稼已经熟了，或许那些地方真的还要等好几个月，要等耶稣的救恩，十字架的救恩都成就了，才有所谓的收割。哎，这里呢居然能够从一个撒玛利亚妇人的见证，就把全城的这些门徒所看不起的犹太人，不愿意跟他们来往的百姓，都带到基督面前，相信他是弥赛亚。你说以色列家那些犹太人，那些自诩为正统的啊，哪一个城能够和撒玛利亚的叙加比呀？这可真是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收你们所没有劳苦的。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是差门徒往哪里去啊？当然也是往叙加去嘛。主耶稣在这里住了两天，门徒都跟着他住。你们所没有劳苦的，讲得很好听啊，也讲得很客气，其实是犹太人所不愿意去劳苦的一块田，却仍然是神的田。主耶稣不但要你们仍然举目向这样一块田观看，也差你们往这样一块田里面去收割，因为这一块田的庄稼反而熟得快。你们若真去了，就会经历到什么叫做可以收割了。收割的人得工价，积蓄五谷到永生。既然是熟了的麦子，那一割下来，你到底从哪块田出来已经不重要了，明白吗？耶稣不要门徒去背历史包袱， 因为以色列民从来就没有离开耶罗波安使百姓陷在那个拜金牛的罪里边，因为以色列国早早就被耶和华迁徙，因为撒玛利亚这块地血统不纯，真理不正，他们所拜的是什么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再也不要和他们来往。不，主带你走到哪，主差你往哪块田去，你就去。别人如果稀奇你为什么到那里去和那里边的人说话，就像稀奇耶稣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说话一样，你也不用去理他们。在这里做完了工你就可以走了，好像过了那两天耶稣离了那地方往加利利去。救恩是要从犹太人出来，他不是要从撒玛利亚人出来。耶稣受难的地方是耶路撒冷，也绝不是叙加的基利新山。但是神是个灵啊，真正拜父的也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山上。哪里有人用心灵和诚实拜父，父就与他们同在。主若差遣你，那就是你的食物。你若执意只留在耶路撒冷，只留在犹太人中间这些所谓有知识有真理的子民，不愿意往人所看不起的那块田去做工啊，你就不是主的门徒，你就不是主的工人了。你不但错失了收割的欢乐，你更误了那差你来者的旨意。这应当是藏在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对今天的中国以及在河场上做工的人，或许也有一些重要的信息在里边。我们不要去随便背别人的历史包袱，也不要随便把我们所知道的历史包袱硬加在别的门徒身上。进到撒玛利亚人中间，进到叙加去做工，绝对不表示主耶稣真理不清楚，门徒这样做是出于糊涂，不是出于主的差派。在这一章里边，门徒虽然没有帮什么忙啊，至少没有帮倒忙。所谓别人劳苦，你们享受他所劳苦的，在这里意思好像说，我带他们信主，你们呢可以和我一同欢乐。如果别的工人被主差派到一块你认为不合格、不纯正、不该去的田里去做工，你急或不肯去收割呢，至少也可以陪着他，因为他为主做工而一同欢乐吧。不要站在旁边论断他。从这一章看起来，这个撒玛利亚的城叙加里头的是是非非、闲言闲语，反而少过当年犹太自己人的任何一个诚意乡镇。约翰福音四章四十四节还真接着说，主耶稣他们离开了叙加往加利利去，可是到了加利利所遇见的情况反而远不如在撒玛利亚人中间所做的工、所收割的庄稼。因为先知在本地是没有人尊敬的，他回到加利利，加利利人呢，尽管接待了他，却没有哪一个城全城的人都信他是救世主。他们只是因为看见他在耶路撒冷过节所行的一切事啊，这个一切事应当是指洁净圣殿啊、行神迹啊、医治病人之类的。因为看见了那些，这会儿好像没有人笑他是个木匠的儿子，就没有不接待他。但是撒玛利亚人没有看见一个神迹，反而全城的人都信了。对于我们做工的人来讲，这更显出跟随主的重要性。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僵残的灯火它不吹灭。千万不要忘了，你再看不起它，它仍然是主的一块田。